就还有一点分享，在想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实在是太像扫罗王了，真的非常非常像扫罗王，其实每一次把扫罗王的各种的特性把它表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我觉得这个扫罗王，我们真的在生命中不能把他放过要把他揪出来把他揪出来，然后真的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刚才也在等候神，我就在问，我说神呐，你把扫罗王这么深的在我们这个平台开启，我觉得其实是很难的，要想做到是很难的我自己的感觉是很难的。每一次对扫罗王的开启和大卫的对比，我觉得都有，里面都有，所以我想到昨天那个开启的就是说，扫罗不太看重跟神的一手的关系，以至于他做很多的事情的话呢，打折扣的很多的折扣了，就是因为他跟神没有一手关系，也不看重，也不是神的灵没有充满他他也不是，也不是神不充满他那么呢，他还是不太看重这个关系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他的结果也是很自然的所以。神一再的管教，一再的管教，所以他还是瞎眼的那我觉得他今天的话呢，我感受到就是把扫罗王的开启呢，这个开启他就是两个人物的一再的对比。我觉得每一次的分享都跟上次的有些不同，神这么细的把它分出来，这个真的只有圣灵能做到。我觉得人是很难。把一个人物分析得这么清晰，而且这么深的把它提出来哎呀，我觉得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能听的耳我看到就是说，在灵里看到扫罗王对神其实他是一个封闭的心，封闭他是一个包裹封闭的一个人。从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出来，从圣经里面你们可以自己去读去查就是对扫罗王，其实对神来讲，他是一个封闭的心，所以他里面对神就是冷漠的啦是一个很冷漠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受了伤还是怎么样以至于他对人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你看他对他叔叔讲的话。他叔叔问他也问得很清楚，但是他就是习惯了隐藏自己，所以他没有信任，所以都是保留的，你看我们做人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是保留的，是保留的，然后不真实的，很多的时候是不真实的，把自己给敞开，都是包裹的。我觉得应该是包括我在内对神，以至于听他既然是一个包裹的人，他对神，他听神的话，他也是不信任的，没有信任，他也是不信任的，他不信任他就一定会打折扣，一定会打折扣的。他听神的话，他可以说是，听一半留一半。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向神是封闭的，所以他是隐藏的他没有办法来真实的打开他自己，把自己全然的向神敞开所以他听神的命令的话呢，他也不是不听就像我们一样，也不是在这个平台，也不是说不听不听神的话也听但是呢。就是要过脑，要过自己的脑，因为他的心封闭了，他的心打不开 他没有办法信任，他就一定要找一个旁通，就是过脑啊，这个脑他就分析，一分析以后呢他就偏了，偏了其实他也不知道啊，偏了他也不知道啊，以至于他在献祭的时候他等不到，他就开始啊，他说他，你看他心里怎么想的，他说你看百姓走了你又没有来，然后恐怕我没有祷告神，所以神是不是没有垂听啊，然后呢他就开始恐慌恐惧啊，他就怎么样啊，就自己做。那么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很多的啊，是很多的啊。所以就怎么样啊，我们里面的惧怕恐惧就一直没有办法赶出去，这些恶魔一直办法没有办法赶出去啊，是以至于给仇敌开了一道口子，以至于恶魔可以来攻击扫罗王。啊，攻击扫罗王，就是在恶魔攻击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话，他还是在由着他的那种嫉妒、尊敬、比较啊里边啊防备，没有安全感啊，一直活在这样的，就是扫罗王一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啊，就是这样活啊，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大卫为什么对神的命令啊都是很诚实的啊？因为他向神敞开他自己啊，他一定要向神敞开他自己。他遇到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他就只有呼求神啊，所以他在旷野里面可以打狮子啊可以打熊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跟神的一个敞开他自己啊。所以我在灵里看到扫罗王在最软弱的时候，他都是信任神的。他很相信神，即使神对他有管教有刑罚，他也是坦然面对神的，他是坦然的啊。他相信他的神是爱他的，是眷顾他的，是怜悯他的，是慈爱怜悯的神。他这个人物真的是经历了神啊，越分析越觉得大卫就是他能坦然无惧面对神，他也做错了事，他就是坦然，他相信神，他愿意落在永生神的手里，他也不愿意落在魔鬼的手里。他知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神也会来管教他，他知道他的罪啊，他的罪何等的深啊，他知道他对他自己也很有了解啊，所以他也在他认识他自己，他也更认识神的慈爱，他就能在任何难处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坦然面对神。你像我们要说遇到情况的时候，不是往外推，就是别人不好啊，然后就是一个隔绝，要不就是掌控，要不就是冷漠啊。所以我觉得扫罗王他在追杀大卫，就是要来掌控，要来攻击啊！他在那个苦毒、仇恨还有惧怕里面啊，忍受不了的里面，我觉得这个太多了。我这40天的禁食啊，我就看到这个我自己啊。我对我自己来讲，我很少就是说我有掌控，或者我有啊，我一般要是感觉到我或者是掌控这件事有情绪，我就马上放手，我一定要放手。所以我对这个掌控啊什么，我有怒气啊，有恼我，有血气啊，但是一旦要感觉到有掌控，那我就要放手啊。但是我发现这40天里面，神就开始光照。 光照什么呢？神就光照一个很深的东西在我里面，就是这个掌控带来的巫术。他这个巫术的灵，他不是说，他仇敌怎么做在我们生命中啊？怎么做呢？就是看着对方有一点点的不满意，一开始都很好，慢慢的不满意以后呢，就怎么样啊？你们就开始起了论断。你像我们夫妻之间、儿女之间啊，特别是夫妻，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方的啊不好那个短处啊。我上次也跟西部大导团来分享，我们大家都一起来认罪悔改，就是这个巫术，就是一开始看到一个不满，就怎么办呢？一开始还能容忍，时间越来越长，就怎么样啊？当然自己有伤害，就慢慢对这个不满。就生出一些抱怨来，啊，抱怨到后面就怎么就已经忍受不了了，啊，又要开始愤怒，啊，然后就开始争吵，这就是巫术的灵。我觉得这个巫术灵每个人都有。你看这个扫罗王，他被巫术的灵掌控，他也不知道，他还在外面去对付啊，外面的还是认为不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把今天的信息向我们敞开，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要像大卫，认识你的慈爱和怜悯。不管我们在一个很深的管教的里面，我们也相信神，你是慈爱和怜悯的，公义和圣洁的。我们愿意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我们很多的时候落在仇敌的里面，成了仇敌的一个工具。真的要求你饶恕赦免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和患难，让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你，认识你，不管是在任何时候把我们自己都交出来，相信你是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勇敢的心，把自己交出来。奉耶稣基督的阿门。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感恩赞，谢谢你在大年最后上面，把你更深的来翻一句，让我们对，让我们看到确切认识的确翻一句，让我们到位啊！为着信仰当时候都是信的里面，啊，以至于是常常也是敞开的里面，就遇到问题的坦然面是常常在展。啊，谢谢你的慈，放弃我们这个班，以至于不断的来警醒我们。啊，真的向你献上，啊，就愿你借着大卫这个班，你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这个班，你做成在大卫身上的身上。啊，给孩子恩典，让我能够更深的在你的面前付这个时间的代价，更多的向你能够啊，你也来光照生命当中，来拦阻啊，来信任你啊，以至于圣灵的恩，把你更深的来，你也来释放我，也来地让我可以之后像大卫一样，把自己的黑暗啊，以至于让我可以可旷野里面，哦，真的是进入到刀和命中啊！谢谢你赐给孩子更深的盼，这个爱的动力，让我可以持定不高峰。
是的，神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在这样这个五七七八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揭开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罪的根源，真的就是我们不认识你，不真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被惧怕、恐惧和不信所捆绑，以至于我们的眼睛是瞎了。神呐，就求你今天在我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来释放我们从一切的不信当中要出来，我们也给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悔改的心，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为着我们里面呀，为着我们里面一切的这种不信的恶，不能全然交托的恶，来向你来悔改，也求你给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来到你面前，真的就是超越一切的惧怕，超越一切的恐惧，就是单单的来信靠你呀，这样的一个信靠是从我们的灵里深处发出的，从我们的灵里深处来向你来呼求，与你真的就是建立了一手的关系，也相信神你的慈爱，也相信神你今天在我们周围你所兴起的每一个环境都是你所量过的，神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是掌权的，你是不失控的，主耶稣就求你给我们恩典，断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巫术的权势，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在这幕后的时候可以来信靠你。是的，主耶稣，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哎，我们 你向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放手，你给我们很多的环境，就是为了在环境中接近我们，在环境中让我们靠着你能够胜过环境的时候，让我们越来越坚强，越来越依靠你。可是在很多的环境中，我们遇到它，我们想胜过它，我们通过各样的努力想胜过它，是因为我们在骄傲中，我们没有依靠你，我们在靠自己，所以我们就胜不过。当我们胜不过的时候，我们就想摆脱它，逃离它。但是这是离心体的环境，我们摆也摆不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旁通。主啊，我们忘记了，当我们能够胜过的时候，是靠的是你的恩典怜悯，是在你的保护中，是你圣灵的大能的帮助中，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的以为我们靠自己就可以，所以就像扫罗一样，这是我的事工，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王位。主啊，我们本来就是属你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属自己的。伤害孩子，伤害孩子被你的罪，我真的是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在你面前承认，真的是被你在心里头常常想在一个骄傲中自己做王。主啊，赦免孩子的罪，主啊，让我回转归向你，主啊，让我明白你给我这个环境你的美意，让我在这个环境中来依靠你，来依靠你。当我胜过这个环境的时候，让我可以得到恩典和怜悯，而是把荣耀归于你。主啊，赦免孩子的罪，主啊，也是谢谢你的怜悯，请你继续的在我的里面来开启我，让我真的明白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让我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让我真的谦卑在你的面前来学习，来做我生命的功课。主啊，我知道我有很多的要学，我有很多的提升的空间。主啊，我相信你，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的每一天都赐下怜悯和恩典，带着我们往前走。谢谢你，爸爸，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天父的爱若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主啊，当你来借着环境要来显明我们生命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是逃避，并且常常用这种巫术掌控要来改变环境，而不愿意自己生命的改变。愿主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在你兴起环境的时候，要来破碎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来预备好，主啊，可以快速的来回转归向你，主啊，并且主啊，在破碎和医治当中与你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在试验和试探的面前，主啊，能够靠着你能够站立得住。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了圣茂的这个分享，还有心腹代祷团的回应祷告。这个是今天是1778年啊 ，YY 的最后一天啊，再过两天三天啊，我们就到了这个5779年。所以今天的这个分享呢，还是围绕着这个扫罗和大卫啊。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讲到这个扫罗他的这个封闭的心啊，对神。就是说很难敞开，而且是冷漠的，对人也没有信任，习惯于隐藏自己，包裹自己。所以呢就心是封闭的，就去找旁通啊，这个跟大卫是完全的不同，结果就活在这个嫉妒惧怕没有安全感的里面啊。相对来说大卫就是在神的面前是直路敞开的啊，即使他在最软弱的时候，他也是坦然的来到神面前 啊，即使在啊被神管教、责备、对付的时候，他也情愿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一个重点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就是说扫罗呢，他是有两大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他接受两次的考验啊，考试可以说他都失败了啊。他的这个一个问题呢，就是面对非利士人啊的这个考验啊，这个考验呢是考验他跟神的关系，他是否对神信任，他其实也考验他是否考验他的身份，就是说他是否知道他自己啊，这些都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就是说自己的身份感和跟神的亲密关系啊，认识神和认识自己，这些都是紧密的连在一起。因为你认识神，你就会认识自己啊，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你能够信任神，你就是实际上就反映了你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啊，就是说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这样子你就可以活出你的信仰身份。这个就是他面对非利士人这个仇敌的时候，就是对他的这个跟神的关系的考验，他是否能够信任神，他跟神的这个关系就反映出他的身份啊，他自己的身份，这些是连在一起的。结果扫罗呢，在这个考验的面前他失败了，他面对非利士人他惊慌失措，他恐惧，他就是被恐惧所掌控，结果他越位先机，他不光是没有等到这个撒母耳来，而且他越位先机，所以呢他就失败了。这是一个失败，这个失败就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我们要跟神要建立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样子呢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身份的问题，要建立一手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一个一手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意识，就是说信仰的身份啊，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核心身份。扫罗在这方面是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他从始至终都不肯跟神建立一手的关系。那么呢，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讲扫罗的另外一个问题，他的第二个考试也是失败的，他的第二个考试对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啊，老亚当的性情的一个血气啊，肉体的良善、邪情私欲啊，老模式啊，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仇敌啊，这个是亚玛利人所预表。所以呢，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是预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里面的肉体血气和这个老亚当性情老模式呢？因为亚玛利人的祖先是以扫，你知道吗？是以扫啊，以扫大家知道他跟雅各是同胞的兄弟，你知道吗？他跟雅各是同胞的兄弟啊，双生子啊，你知道？那双生子。那就是什么意思啊？自己家里的人呢？那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孙子啊，亚伯拉罕的成，他跟雅各嘛，他跟亚伯拉罕的孙子，而且是亲生子啊，不是外面的人呢，你知道吗？以斯玛利还是跟夏甲生的，他的这个母亲，就是说是外邦人，他这个以扫他是雅各的亲和同胞兄弟。你知道吗？同胞兄弟就是说亲生的孙子啊，亚伯拉罕的，不是外面的血缘不忠诚的，不是的，你知道吗？但是以扫他轻看这个什么这个产业，轻看长子的名分，你知道吗？他就是守肉体的，所以呢，这个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他预表的是什么？他不像非利士人是完全外邦人，他代表仇敌的，他是预表这个邪灵的啊，这个魔鬼的啊，他是预表这个，所以呢，这个他是预表外面的仇敌啊，灵界的仇敌邪灵，他是这个这个 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他是以扫的后代，他预表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是我们的肉体血气、肉体的良善、邪情私欲、老模式啊，这些，他是我们里面的仇敌啊、内奸啊，他跟我们的信仰身份，他是背道而驰的啊，而且他拦阻我们进入命定，得到产业啊，即使我们拥有产业，这个但是这些以扫，他是拦阻我们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所预表的亚玛利人，这个肉体血气这些，他是拦阻我们进入命定得着产业的，他是我们里面的仇敌啊。那么呢，这一个扫罗呢，在这个亚玛利人面前他也失败了，考验面前他也失败了啊。所以呢，他这个那么我们再总结这个扫罗啊，他在腓力斯人面前失败，是因为他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所以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他就恐惧啊，就掌控，就被恐惧控制辖制，越位献祭啊，他失败了。那么他面对这个亚玛利人，他是怎么他为什么失败了呢？他因为他不肯对亚玛利人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他不肯，他要把好的留下来。他要把亚角留下来啊，他觉得亚角很细很俊美啊，他连续这个亚角，这个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的王，他连续他啊，他爱惜上好的牛羊，他要献祭啊，他爱惜这个上好的牛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献祭啊，他就是把献祭看得比听命更加重要，把献祭看得比听命更加重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在我们的当中呢，就是说我要热为神发热心，但是呢，我对顺服神的话语和神的代表权柄，我觉得那不重要。我为了自己要献祭，要跟神发热心，我宁愿就是反叛这个神的代表权柄，哪怕违背了神的话，我也不管，我就是要献祭，我要为神发热心，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去做，哪怕明显的在违背，在背逆啊，不顺服权柄，我也不管，因为为神献祭是更重要的。这就是连续上好的牛羊，不肯斩尽杀绝。另外呢，他非常的连续这个亚甲，这个亚玛利人他杀了，但是他这个王他把他留下来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什么，他改了，他把他的其他的那些人杀了，把亚玛利人杀了，但是他把这个王留下来了。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做了很多的外面的改修改啊，他承认了自己是有问题啊，比如说啊，我这个怒气很大啊，那么要忍一忍啊，但是呢自己做完啊没有改，自己做完没有改，外面的一些行为啊，这个表现是有一些改的啊，但是唯独自己要做完没有改啊，就是他连续要讲这个碗，他认为他很俊美，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做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通常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就是说他自己做完这一点，自己做宝座他没有改变，但是呢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外面的事情啊，表现啊，他做了很多的功夫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扫罗，他杀了很多亚玛利人，但是把这个王留下来，他的意思，他的预表的意思。所以扫罗他为什么在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考验面前也失败了？因为他不肯斩尽杀绝啊，他心慈手软啊，他爱惜这个亚甲王，就是他拿我做主啊，所以呢这个他也看重，就是说为神大发热心，超过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功课。那么扫罗为什么会失败呢？他为什么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 也继续失败呢？啊，这是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看撒母耳记十三章和十五章，我们看到扫罗的诡计，就是说他在十三章，就是说就有自我辩护的倾向，但是他说的话还是比较诚实的，还是比较淳朴的。但是他到了十五章啊，因为他打了一些胜仗了，已经打了一些胜仗，到了十五章，你知道吗？十三章的时候还表保持一些谦卑，就是这一个十五章的时候，他就已经越来越骄傲，然后呢，他的就是自我辩护啊，他自我辩护，就是说他不仅是不愿意对付他里面的深层的问题，他而且呢，就是说盘通。所以呢，扫罗为什么在第二次考验面前仍然失败呢？因为他里面的问题就是盘通啊。他第一次考验失败是因为他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他也没有吸取教训，他还是继续的一如既往，还是跟神没有关系。他第二次考验面前失败的原因的根源是他盘通，他不肯对付他里面的亚玛利人。他不肯对付里面的肉体血气啊，这一些老模式、老亚当的性情，他不肯对付。那他不肯对付，他是怎么盘通呢？就是他自我辩护，他自我辩护，他的盘通就是自我辩护啊。然后呢，他再以下一步呢，就是说神在他的身边兴起了大卫，那他就一心要置大卫于死地。你就看他的盘通有两种表现。一种呢，对自己里面的老我、血气、肉体这些呢，他就自我辩护、自我保护，他不肯去对付，不肯真正对付，他最多就是对付一下外面的一些表现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当神行其环境啊，就是把大卫派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一心要置大卫于死地，他想改变神为他兴起的环境，就是他一直在跟神。在这个嘛对抗啊，神兴起大卫，他就一心要置大卫于死地，这是他走的后一步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他的这个扫罗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就是盘通。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肯跟神建立一手的关系，第二个教训就是盘通，不肯对付自己里面的问题，而一心想要改变环境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比较这个。撒母耳记十三章和十五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在十三章的时候啊，撒母耳记十三章的时候，就是这一个啊，他这个指出他的这个撒母耳到了吗？撒母耳到了，扫罗献祭了啊，撒母耳到了，撒母耳问他你做了什么事？这个时候扫罗呢，可以看出来他态度还是诚恳的啊，但是呢，他有这个自我辩护的倾向。啊，扫罗他是说什么呢？我见百姓离开我上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而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犄角来攻击我，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所以你看到他啊，就是想解释自己为什么勉强献上燔祭呢？啊，他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外面的原因啊。啊，和里面的原因啊，外面的原因就是我看见百姓离开我上去啊，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啊，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莫啊，啊，所以我心里说，我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犄角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啊，所以你在这里呢看到他的这个自我辩护的倾向，就是说主要还是把责任啊把它推卸为外部的原因啊，都是外因啊，客观的原因造成的啊。他当然讲了一下，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这一点还是点证了这个有一点靠谱啊。实际上他的根源，他为什么惧怕，为什么被惧怕掌控，因为他跟神没有一手的关系，他没有去啊深刻的在这一点上面去抓住他去改变悔改，而是把主要的原因推给外面。就是说百姓离开了，撒母耳没按时到啊，这一个非利士人已经兵临城下了啊，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一些 啊，外客观的原因，归结为客观的原因，我是被迫不得已啊才越位献祭的，他就是开脱自己，你知道吗？他没有痛心的悔改，就是说我没有跟神有建立一手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大敌压境的时候，我不能够信靠神，所以我就自己献上燔祭。所以呢，他就他所以他没有触及本质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到扫罗他还是比较淳朴的，但是到了15章那就不一样了。他对付亚玛利人的时候，这个他就不懂了，因为他打了一些胜仗啊，他打了一些胜仗，他既在非利士人面前打了胜仗，亚玛利人面前也打了胜仗，所以呢他就骄傲起来了。所以他违背，你看他那个这个15章的时候，他就讲这个扫罗就是说击打亚玛利人，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这个渔民众民，扫罗和百姓却连续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和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啊，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你看到他明显的就是在违背啊这个沙漠啊的丰富啊，要他斩尽杀绝，不可连续，在前面讲的非常清楚，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连续他们，像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啊。他就很明显的就是违背啊，违背。但是呢，扫罗就是沙漠就是来找这个扫罗的时候呢，啊，扫罗就是说他是怎么讲的呢？啊，在13节，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啊，他认为他自己已经遵守了，实际上他完全打折扣，对神的话没有遵守，他遵守了。当这一个沙漠指出来，哎，你怎么遵守了？我怎么耳中还听见有牛羊的声音啊，是从哪里来的？你看15节，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啊，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你看见没有，他这个是在旁通自我辩护，他自我辩护是很巧妙。他的巧妙在哪里呢？你要是仔细去设想啊，你就知道这个扫罗是很巧妙的在辩护。第一呢，就是什么，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他作为一王呢，他没有遵守这个神的吩咐，他把责任推给百姓。你做王是干什么的？是你要负责任的，你要遵循神的命令，你这个王要负责任的。但是他就把推给百姓，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然后呢，你看他再巧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还替百姓是开脱，他替百姓开脱，实际上就替自己开脱。他先把百姓拉出来啊，然后呢就替自己开脱。他替百姓开脱，实际上替自己开脱。他说呢，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你看见没有？啊，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啊。他一灭尽了，他就说我们啊，他没有灭尽，他就说是百姓。而且百姓呢，他还要替百姓来辩解。他为什么替百姓辩解呢？因为他实际上替百姓辩解就是替自己辩解。你看他爱惜上好的，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这个沙漠非常生气，沙漠闭口，因为沙漠听得出他根本没有诚意，他完全在自我辩护，他哪里有认罪悔改的心呢？他完全在这辩护啊，我做得很好了，我把上好的牛羊来是要献给耶和华，你知道吗？他实际上在这辩护啊，自己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沙漠就指责他啊，指责他啊，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啊，为什么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沙漠很严重的指出来。那么扫罗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怎么讲，20节，扫罗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怎么讲呢？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我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啊，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 犄角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再一次还要辩护。你看见没有？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啊！你看他是怎么辩护的呢？你看他这一个辩护啊，他就是说把他做的好的，他做了的，他就讲出来；没做的呢，就推给百姓，就是说啊，我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灭尽了这一个亚玛利人。然后百姓呢，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犄角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他把没做的就推给百姓，对吧？而且呢，他还继续为百姓在辩护，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啊。他还再一次强调，就是什么啊？虽然是当灭的物啊，但是我把最好的留下来，是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看见没有？他这个时候，这个撒母耳就说，就讲出了，就是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于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假偶像的罪相等。所以呢，这一个原则，撒母耳才把它点出来这一个原则，这一个扫罗。他知道他有错，他犯罪了，但是他尽管他认罪，但是他不悔改。到了这一步啊，但是撒母耳把这一点也点出来了，就是说你献祭，你想献祭，但是献祭不如听命，悖逆就是跟邪术的罪是相等的。把这一点点出来以后，扫罗是什么？认罪却不悔改，他仍然是认罪不悔改，你知道吗？这就是旁通。他就是说我有罪了啊，我有罪了，对吧？他仍然有罪了，但是是什么罪呢？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他们的话，所以呢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你知道吗？他这个时候是不是惧怕百姓呢？啊，不是。我们可以说，在对付以非利士人的时候，他确实惧怕百姓上去，那个时候敌强我弱，百姓上去确实使他惧怕，但是在对亚玛利人的时候不是这种情况，是这个大获全胜，胜利在握，一点都不是惧怕百姓，是他自己把他留下来的，把这个亚甲王留下来的，不是百姓把他留下来的。亚甲王是扫罗把他留下来的啊，他要先把上好的牛羊留下来，也不因为是惧怕百姓，而是扫罗跟百姓是一致的，站在同一条线上啊。所以呢，这个他却是把他推给，是因为我惧怕百姓，就听从了他们的话，才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三十节啊，就是说，当这个撒母耳就是说这个神已经弃绝你了。啊，弃绝你做完了，扫罗是怎么讲呢？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不悔改。第三十节就是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不悔改。他不悔改是什么意思呢？神已经弃绝扫罗做完了，但是呢，神弃绝无所谓啊，你还是要跟我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百姓就会继续拥护我，继续做完。撒母耳只要跟着这个扫罗啊一起献祭，那么百姓就会继续的拥戴扫罗做完。神是不是弃绝他了？无所谓。你看他有没有悔改？他跟神，他没有像大卫一样到神面前去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以后再来做王，他没有。神把我弃绝了无所谓，你呢，撒母耳，只要你撒母耳还在我跟我一起，我在百姓当着百姓的面还在献祭啊，还在玩游戏，就是说我你神弃绝我了不要紧，我还是照样跟神献祭就可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神已经不同在了， 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无所谓，我们继续办活动，我们继续把活动搞得很精彩啊，就是能够吸引人来就行了，是一样的心理。现在今天的教会没有神的同在了，无所谓，我只要靠人的方法把这个活动搞得很精彩，能够吸引人啊，用这个世俗的一套把人吸引住来就行了，完全就是没有认罪悔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啊，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亚玛利人，对不对？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像如果像扫罗这样子的旁通，这个亚玛利人是无法对付的，就必然失败。所以呢，我们从扫罗身上要吸取教训，不要旁通啊，不要旁通。扫罗是太会旁通了，太会自我辩护了，太会保护他的老我了，这个肉体了，血气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吸取教训，就是什么，对付我们的肉体血气老我，不要手下留情，不要心慈手软，一定要什么，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彻底的对付，不要只认罪不悔改，不要自我辩护。所以呢，我们要在这方面来操练神，就是说当我们啊不肯对付的时候呢，神会在我们的周围兴起到位，神会在我们面前兴起到位。所以呢，我们要借着大卫要来对付自己，不要像扫罗一样要一起你要把大卫置于死地，而是要借着大卫认清自己里面是有问题的，所以要真实的来对付，我们才可以进到得胜者的行列。我就分享到这里。
有啊，有声音没有啊？感谢主，刚才啊，哎呀，这么一段时间一直在啊分析这一个负面的这个不是榜样啊，负面教训的例子扫罗，正面的也榜样的例啊，这一个榜样就是大卫啊。这个就像今天啊孙师母他讲的一样，我们这个群体太像扫罗王了。我就是说哇，我自己诚实的讲，就是扫罗王这些表现，我说我太像扫罗王了，真的很像。其实好几年前我看扫罗王的时候，我当时就也是吓一跳，我说哇，这样我落的那个环境，我说我太像了，我肯定会这样做。当时那个时候呢，当然啊，不像现在神他特别的在我们这个群体把它揭露出来，那我们没有这么深入的去面对他。其实我记得我当初啊好几年前看到这个扫罗王的时候，就也当时也有这个结论，就是哇太像我了，或者说我太像他了。但是呢，我当时也没这个，也就像扫罗王一样，哎，就旁通了，哎呀管他的，反正现在也没人讲这事儿啊。就自己也就过去了，也没有认认真的说，哎，我怎么这么像他？我应该怎么对付啊？我怎么应该那个呀？其实就是看了一眼，马上掉转头就不再看了。就像人呢，看到自己的那个这个不太光彩啊，或者是比如说在镜子啊照镜子啊，看到自己的一个不太好看呢、就不看了，哎，就转过脸去，不看了算了，哎呀，这个也没办法。那就走一天算一天吧，也就不去面对他，其实也就不去想他了，其实也是一种旁通。那我记得如果要是那个时候我们像现在这样子来认真看的一个圣经的啊，一个心中有触动就立马的到神面前去啊，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面前去认认真真去祷告对付。那我想如果要是那个好几年前，那我不知道好几年了，都说不定都刚信主的时候的，我都不记得了，但至少好多年前吧。那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付到今天，那我们的生命跟今天呢肯定是不一样的了，那就说明我们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当初一光照难受啊，立刻的就能够马上的就回转，马上的去寻求神啊，从 A 点到 Z 点钓鱼，用各样的方法，然后求神来帮助啊，不帮助不对付啊，就不走就不放过啊，我们就没这么认真劲儿。 其实正从这个本身就看到是像扫楼王啊，就不想去面对啊，哎呀看着没人看见，好像也圣经是圣经的啊，圣经那个人物他就是那个人物吧。那我们今天不都是一心称义吗？我们今天一心称义就是都解决了啊，那个生命品格差一点就差一点吧。没想到现在神教导我们得胜者以后，又把这个问题来直接摆在我们面前，没那么简单，不是一心称义啊就一了百了。其实啊，得胜者的这些信息的开启，真理的开启，才让我们明白，如果你生命当中这些东西都不对付的话，继续保留在里面的话，继续扫罗王直接啊面啊将来面对上帝的话，那就是一个失败者，那就是一个不得胜者啊，至多可能也就是个仅仅得救者。那我知道有一位先知被带到地狱去，扫罗王实际上呢最后连救恩都失去了，所以他的可怕也是在不见得能够保持得住。也就是说，在大考验面前，大灾难面前，如果继续保留扫罗王的品性品格和生命特点，恐怕在大试验面前连这一个基本救恩都很难保证啊，且不说得胜，就是说能成为一个仅仅得救者都不一定啊，因为这种品性呢，在考验面前是很容易被盗的啊，这种被盗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在试验面前，大考验面前，很有可能是会失去救恩，因为做出被盗的决定啊，因为你到时候就可能做出被盗的决定。其实扫罗王到最后找那个女巫啊，其实就是被盗，他最后发展为找女巫这件事，是他被盗，是他啊平常生命啊积累到那个时候，在那种考验一再考验一再考验，直往下滑坡，就是滑过底线啊，最后找女巫这件事，这个动作可能就把让他失掉了信仰，就是连基本的啊救恩入门仅仅得救都不能保证，最后失掉了救恩。所以这是一种很可怕的，那我就不讲多少，因为这么长时间在分析啊牧者的教导，卓爸的啊教导和啊新福大道团的开启是非常的深入。那我求神，我要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不仅我们这个群体，而且我本人，主啊如此的啊，主啊深有这一个扫罗王的印记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求圣灵不要放过我们，主啊我们要到你的面前认认真真来对付，当我们要逃脱要旁通，主啊要来准备离开的时候，主啊你揪住我们不要放开，主啊让我们是紧紧的真真实实的，主啊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问题，不要逃避，不能逃避，逃避是死路一条啊，主啊不能够轻视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主啊让认认真真死就死吧这样的勇气，把这一个以斯帖死就死吧的这一份勇气来，主啊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再死他也只是一个肉身死，而且是只是一个老我死，主啊总好过死，主啊永恒的死，主啊总好过永恒的死，主啊最多也就是个老我死，主啊也最多也就是一个不方便，最多是一个就是难受而已，主啊求你来不要放过我们，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不要放过我们，主啊我们这么多的追求的在平台上一个都不要放过，一个都不要放过，更不要放过我，不要放过我的家庭，不要放过我的孩子们，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你回来之前都要预备好，主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主啊我求神你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啊！谢谢啊，孙爸的祷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就是真的是要有这样的这个追求永生的心。那么我今天啊，在听到周爸所分享的啊，扫罗王他的这个难处啊，我就一边听呢，一边在看大卫。那么在看大卫的这个他的这个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在撒母耳记下。 当他被立为王以后，那么我看到扫罗和大卫他们两个人呢，让我想到一个中文字，那个是非的非字。这个是非的非字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信主这条路啊，真的是就像深夜里在走一条很窄很窄的一条悬崖上的路。那个这个飞呢，这两条树杠呢，就好像我们行在其中，那两边呢全是这些挑战和难处啊，左边是老我，右边是非利士人，就是那个仇敌魔鬼。就是当我们要靠着神呢，一天一天的战战兢兢的走，才能够不偏左右啊。我看到大卫也是这样，就是他在经历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他和扫罗王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是单单的寻求自己里边那个神。无论是他碰到自己的儿子的背叛也好，无论是在他自己和别人犯奸淫罪也好，无论是他自己想建殿但是被先知阻止也好，我想这任何一件事情都足以让他发疯，都足以让他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而不是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但是呢，大卫他所做的就是说他不偏左也不偏右，无论是来自于魔鬼仇敌的这个挑战，还是来自于自己内心当中这个恶，就是自己的老我，自己的血气，他无论是在碰到哪个方面，他犯罪也好，他就是说往左偏或者往右偏，这种现象都是会发生。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神借着先知，神借着圣灵在里面在外面来提醒他的时候，他总是能够把自己纠正回来，走到这个两个树杠中间去，然后呢重新回到正路上来。所以呢，也联想到我们昨天在G12聚会当中也有弟兄姐妹在分享，我们主要其实昨天在分享到就是家庭关系、夫妻关系，那么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就是有这种谦卑受教的心，当有这些这些劝诫啊，或者是有圣灵的提醒，借着弟兄姐妹的声音，有圣灵的提醒来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我们都愿意悔改，都愿意能够看到这是神借着弟兄姐妹在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也有在想旁通啊，想为自己辩解，像今天的扫罗王这样为自己辩解，面对撒母耳的时候呢，他几次三番的为自己辩解，然后呢不愿意悔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是一天一天的，他都是在借着我们的，借着圣灵，借着牧者，借着弟兄姐妹，在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偏左右。可是呢，左边和右边呢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小刺儿呢来刺激你，然后呢来让你去难受，让你想选择旁通或者是走回头路。那么在这个选择当中呢，神就是要来考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当中，神就是来考验我们，就是要一直往前走，无论是左边和右边有多少的诱惑或者挑战或者是刺激，我们都是要来往里边看，看我们的圣灵，往上看，看我们的神，往前看，看主耶稣基督的带领，而不要是选择旁通或者是往走回头路。所以呢，信主这条路是不容易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要进天国，要做主耶稣基督的心腹，要和神在天国里一同掌王权，不会那么容易，所以一定是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难处。所以就让我想到这个中文字这个飞呀，真的是我们要抬头看神，向里面看圣灵，往前看主耶稣，不要左顾右盼，不要往回头看。所以呢，我相信呢，神会借着这个字呢，神也借着今天早上晨祷当中，神来开启我们，就是当扫罗千般万般的来为自己辩护这个错误的时候，我们来提醒自己，就是不要辩护，不要旁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甘心的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以前在晨祷当中一直在教导的这个我就是啊，把这个我就是三个字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勇于来承认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难，自己的不容，自己的这个过错，自己的没有在神心意当中所做出来的这样的反应，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真心的认罪悔改，我觉得神就会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借着我们在这个5778年最后的这一次晨祷，我相信神是要来纠正我们，来归正我们啊，让我们来看三位一体的神，而不看环境，不看老我，不看血气。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能一同继续的往前走，阿们。
非常感恩我们 今天在5778年最后一个YY 晨祷，我们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我在底下领受，我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说心里话，当今这个年代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啊，走这条舍己的路不是太多啊。说我们今天在有这样的领受和分享，我们有一面要非常感恩啊，感恩的是神拣选加恩教会。因为我们现在每一次的祷告，我们的牧者都说我们今天要做第一支军队的战士，我们要成为真儿子，我们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因为我们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和拣选，这不是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不跟现在我们所宣告出来我们的身份啊成为我们的动力。可以说这条路我们确实十字架的路不太好走，因为什么？当我们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条路就很难走，因为我们靠老我靠自己一步都走不了。特别我们信主时间很长的，我们作为一个带领者啊更难走了，因为我们里边太多的自己的东西拦阻了神的大能。是神是神是很有能力能帮助我们的啊。所以说我们说凡事借着祷告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不去依靠他啊，我们靠我们自己，说我们的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借着扫罗，真的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时间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警醒，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又用大卫给我们设了这样的榜样啊。但我们现在承认我们里边因着自己的老我罪性啊，或者破口或者犯罪啊，已经啊落到一个扫罗的光景，很少是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啊。但是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或者一个教导啊，我们又知道我们现在的一个神的脚步，那我们里边就要有一个真心的悔改啊。我想这个悔改，这个扫罗是神给他机会，但是只是悔没有改，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么很多年了，我们的教导我们都领受了，从心也非常愿意改，但是没有这个悔改的能力啊。因为我们没有像大卫每一天经历神，每一天靠着主来依靠他来过得胜的一天。说我们一时想得胜可能啊没有这样的，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说我们今天我领受了以后，我最大的一个感动就是，主啊，在这个5778年的最后一刻，18年的最后一刻，你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愿意被主来改变，愿意走这条得胜的路，主你就真的给我们恩典啊！当我们真心，你就有能力来改变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面对，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得胜的路要付上代价。扫罗有很多的教训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神所喜悦的是顺服胜于献祭啊，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啊。所以说主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走了，可能也是预表我们今天的光景，但我们真不要落到这个光景啊，落到这个光景，神在扫罗身上的这种严厉，这种废弃机会不是老给啊。那我们今天真的我要做一个祷告，就主啊怜悯我，帮助我们，在我们在最后的这18年的时间里，让我们愿意真实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再伪装，也不再一个有很多的这种拦阻 我们愿意真实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主圣灵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更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要把老旧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愿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感谢神，在主满有主满有恩典和大能，能帮助我们。感谢神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